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证据显示中国准备攻击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为由，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如果美国指责中国干预选举的这个指控坐实，那么是否意味着美国也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如果比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的制裁可能会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专家和学者对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另一方面，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北京正在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的指控。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那么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一条小短新闻。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中国可能在效仿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智库。这一行动令人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是中国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的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希望我败选，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下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当中透露更多的证据。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直暗示中国即将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在过去一个星期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实行一项规模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他说，中国利用我们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也把目标对准美国的州县政府和官员。他还说，中国试图利用联邦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任何差异。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伯蒂奇在和科茨参加的同一个活动当中说得更加直白，把中国称为美国反谍工作面临的头号威胁。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联合国说，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但是美国情报和防务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干预，而是北京想用什么手法来进行干预。那么如果美国指责中国干预选举的这个指控坐实，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也对中国实施像对俄罗斯那样的制裁？那么如果比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的制裁可能会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到了三位学者和专家，请他们就相关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他认为美国用金融手段来制裁个人。
其实美国对中国呢以前呢已经用过这种手段来制裁，这种手段呢也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里边的311那个条款。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财政部呢可以在对那个敌对势力或者恐怖势力或者洗钱的这些人员呢，对他们的资产呢进行冻结，通过在银行系统对他们控制。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他对伊朗、对北朝鲜还有俄国呢都使用这种手段。那么现在呢就说对中国的使用呢你可以看到，包括刚才破坤也讲到， 对五名的中国军人呢也进行了这种制裁，不许他们入境，对他们的包括现在对李尚福的资产呢也进行冻结。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呢现在在用一个根本的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他打这个全球战呢，他用了一个新式的武器，这个武器呢有的人呢在把它叫成叫货币战争。这就是2012年呢，美国有一个国防部的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咨询师了，那叫James Rickards，他专门出了本书叫《货币战争》。但是另外一种叫法呢，就是2013年呢，美国财政部的那个助理那个副部长了，那么他的名字叫胡安那个 Zarek， 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Treasury Warfare》，那么就是说是那个财政战争。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给看到，就是美国用它对美元的控制，对全球银行系统的控制进行了战争，我觉得这是对中国那个政府的杀手锏。
那么美国过去有没有制裁中国高官的先例？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国某些官员进行制裁，比如卢比奥参议员就呼吁对侵犯维吾尔人权的新疆高级官员进行制裁。那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他就认为制裁中国的高官会起反作用。他说，
解释一下中国这次为什么这么愤怒啊，这么高调的回应。第一呢，这是中国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制裁哈，他当然会非常的愤怒了哈。第二个呢，因为被制裁的对象很特殊，他是军方。我们知道军方呢，在中国它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而且军方的立场一般都是非常的强硬嘛哈，这和外交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国政府呢，它的表现也必须很强硬。当然了，这次制裁级别也比较高，也是原因了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贸易战的背景啊，就是中国它是应该说是，所有的愤怒叠加在一起的哈。我觉得制裁中国的官员啊，其实它没有用。为什么呢？第一，你越制裁他，他反而可能会越高升。第二呢，美国也不会因为人权问题制裁高官。其他的问题啊，像俄罗斯什么吞并克里米亚、介入大选啊，这种事情啊，中国也不会干。再一个呢，中美恶化，我觉得还到不了这个程度。所以说，我觉得制裁高官这个武器，我觉得不会。在很多的会使用。
那么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在外交和政治等层面要求和中国实现对等的原则。例如最近要求中国官媒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就是以此为原则向中国大外宣发出的挑战。既然这些中国官媒被作为外国代理人，那么他们的主管未来在美国的行动和生活是否会面临更多的审视呢？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政论作家陈破空他认为，美国实行对等原则，封堵中国的漏洞。他说，
我想当年这个国共内战呢，这个国民党国统区败在就是这个没有对等原则啊。当时中共的这个什么的这个潜伏人员呢，他的宣传可以进入国统区，像上海啊、这个南京这些地区，而这个国统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不能够进入这个延安等这个所谓的解放区共产党的地方，连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只要你说真话，像王思维会当场被枪决处决。那么这种不对等导致了国民政府的这个溃败。那么今天中美之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真是这个中共上升美国衰落会成为事实。可信的是这个美国的民意产生了这个川普这么一个总统力挽狂澜，以清醒的姿态应对中国，而且美国的共和党各个民众都清醒过来，整个世界都清醒过来，包括欧盟、日本、韩国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宋鲁正所说的跟新闻自由根本毫无关系，因为现在你的媒体是你根本就不是自由的这个独立的媒体，你的中国日报也好，这个新华社也好，还是环球通讯网也好，都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是这个姓党，你是这个共产党深入美国，你这些媒体到美国来，你是共产党进入美国，而根据美国的法律，纳粹分子、共产党分子、恐怖分子不能进入美国，你共产党居然媒体姓党大摇旗摆的进入美国进行这个颠覆活动、颠覆民主的活动，美国当然要予以这个断然这个制止。说对等原则在经济上、在新闻上、在这个准入上实行全方位的对等之后，防止中共这个钻漏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北京正在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的指控，一些中国媒体把特朗普的话称之为狂妄言论，其他媒体则注意到这个言论只是竞选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本周 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罕见地做出这些公开指控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很快反驳，否认中国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特朗普总统的讲话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还表示，世界上最惯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是哪一个国家，国际社会很清楚。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与污蔑，停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言行。特朗普在讲话中说，中国正在锁定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不希望我或我们赢，因为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总统。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四大力反驳说，白宫与特朗普只能怪他们自己，该报把特朗普的指控形容为有创意的竞选策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指责中国的中期选举策略无法确保共和党获胜的社论。社论指出，白宫需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政党，并解释说，贸易战愈激烈，共和党就会发现自己越发成为中国报复的目标。这篇社论还说，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可能伤害到他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以及他2020年竞选连任的抱负。在被中国封锁的推特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说，特朗普，你在利用中国议题帮助你竞选，前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中国从支持他们的州买更多东西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连任，这构成中国干涉美国选举吗？星期三下午对白宫记者的一次简报会上，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说，北京一直利用政治、经济、商业、军事以及信息等手段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这超越了国家间正常的交往方式。星期三，特朗普还在网上发文说，中国实际上正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记者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新闻。星期三，特朗普还在网上发文说，中国实际上正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记者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新闻。在中国，一些官方媒体的头条标题把他们所谓的川普的疯狂言论和指控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不屑一顾进行了对比。然而，对这个消息的评论并没有照着官媒的步调走。一些评论说，他们对《中国日报》把广告登在德梅因记者报和其他报纸上的做法感到意外，并且不同意这种做法。一名评论者说，中国在美国报纸上登广告，美国能在中国这么做吗？星期一，美国对中国商品实施第二波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则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举行谈判解决目前贸易僵局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表示，华盛顿施加关税像是把刀子架在中国的脖子上，不可能与美国展开谈判。北京极少讨论他在目前僵局中的责任，而是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北京提出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大多是购买美国的商品，而较少涉及政策议题，例如政府补贴以及迫使合资企业做技术转移。中国否认强迫公司交出技术以换取市场的准入。星期三，中国宣布降低另外1500种商品的关税，从9%降低到大约7.8%。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警告说， 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或其他行业，美国可能接着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指控是否意味着进一步采取关税措施。如果很快这么做的话，就将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清楚的是，美中双方越来越不可能让步。在北京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施加了最大的压力，现在对中国采取同样手法。中国今后会，而且正在推动改革，但是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速度，这对美国来说将永远不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不过在联大发言之前，他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跟美国前外长鲁宾有一场对话。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在对谈当中，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罕见的面对这个美国退休外交官群体，把在中共党内的宣传说辞搬到了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体制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王毅说，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尝试过引进各种外来制度，但是呢，都水土不服，无法生根。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切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呢，在那场对谈中，王毅的主要任务是说服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时不要奇怪和惊慌。他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摩擦，但是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会称霸。我们来听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我们更不会去取代美国，真的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王毅的主题显然是要塑造中国为世界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秩序的捍卫者。他说，中国在当今国际规则受冲击、多边机制遭挑战、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体系。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他批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损害自己并殃及各方。他说，中国主张平等对话与协商，按规则和共识解决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中国采取的立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维护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在联合国讲话呢是单向的传播，那么在外交关系协会就要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不过王毅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再再描绘了一幅中国无害和温馨的画面。面对南中国海中国搞军事化的问题，他说，那不是军事化，那是防卫措施，是应岛上中国人的要求建立的，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大型军舰和战机的到来。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政治在教育营的问题，王毅说，这是政府为反恐采取的负责任的必要措施。他说，新疆2000万民众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了安全，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在被问到中国强迫企业转移技术的问题时，王毅虽然否认了中国有任何的强迫政策，但他承认了中国确实实行着以外国技术换中国市场的政策，也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市场就要拿一定的技术来换。他说，这是公平交易，美国的企业通过转让一定的技术，既获得了中国的市场，又获得了技术转让费，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偷窃技术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美国海军及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实施两栖部队防卫训练，以应对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 美国海军9月27号发布的新闻稿说，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以及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正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提高与伙伴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且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安全紧急状况。海军发布的图片显示，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南中国海上模拟穿过危险海域，展开了实弹射击和自我防卫的演练。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任国强在北京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违法挑衅中国主权，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定地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岛礁上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这一举动被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威胁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外国舰船在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军称会依照国际法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许多人担心在这一海域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官员称，中国与韩国已经完全恢复了彼此的互信，不过韩国去年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显然还没有完全的消除。韩联社报道，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红星期五在会见韩国执政党民主党主席李海赞的时候说，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访问北京以来，两国完全恢复了互信，两国还保持了战略联络的管道，以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韩国外交部今年2月召见了邱国红大使，通过他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起因是中国军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军机又在今年的4月和7月再次进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更加引起韩国的不满。中国和韩国都声称对位于东中国海中韩专属经济区重叠区的苏岩岛拥有主权，各自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也在这一海域上空重叠。韩联社的报道还说，邱国红大使还向韩国执政党领袖转达了中国政府希望文在寅总统出席明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对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保留态度，是这项倡议为北京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一项战略。报道说，韩国民主党主席李海赞在回应邱国红大使的时候说，北京应该完全撤销对中国旅游团访问韩国的限制。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呢，中国政府对韩国实施经济制裁，包括限制旅行社组团访问韩国，导致韩国许多旅游业者和商店生意惨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新一轮的关税生效之后，两国贸易战上升到了全面对抗。中国突然取消原定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贸易谈判，终止军事对话，发表美中贸易白皮书，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并且拒绝美国军舰访问香港。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在联大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同时誓言不再容忍美中贸易不平衡。美国和欧盟、日本并且在本周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贸易不公平做法，剑指中国的意味十分的明显。美中贸易战上升为全面的战略对抗，特朗普、习近平谁是谁非。习近平本周在参观国营企业的时候表示，贸易战升级逼着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他的说法发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呢，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学者，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那么中国突然取消原定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贸易谈判，理由是不能刀架在脖子上谈判。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失策？那么至此呢，要为贸易战降温还是是否还有退路？对这个问题呢，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中共最害怕高官被单独制裁。他说：“
这个取消谈判，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它是联想了其他，因为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或者中美贸易谈判以来，这个双方并没有取消谈判或者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次发生是发生在美国指名道姓的制裁一个中共高官。”李尚福，总装备部长李尚福的情况之下，中共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应之一。这个激烈的反应是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因为美国曾经制裁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予以重罚，中共是承受；美国曾经制裁一系列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和银行，中方也是这个低调的接受。而美国也曾制裁，就是曾经起诉中共的解放军官兵这个五个军官或者一些地方上的这个小官人权迫害或者网络攻击。但这次中方的反应极其大，就是这个又是这个召见大使，又召见武官，又这个取消副总理访问美国，然后又召回这个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这一切指向一件事情，就说明这件事情的确是戳到了中共的这个底线，中共高层中南海的底线。中南海的底线就是你打其他方面都可以，贸易战也好，制裁也好，对中国公司下手也好，但是绝对不能指向我们最高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你指向了总装备部长这一级别的、市总部部长这一级别的这个领导人，那接下来你要干什么？说中共恐慌了，这个反映到这个中共这个其中有个忌讳，一个大忌，就是害怕中共高官他们的财产、家属、子女这个贪腐的情况暴露在光天化之下，进而动摇中国人民对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信誉，进而动摇中国统治的基础，这是中共所关心的重中之重。
那么对于取消谈判，中方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对新一批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把解决贸易战的最后的一扇门给关上了？那么对此呢，这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他就认为，中方认为跟美国的谈判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说：“
我觉得终止谈判呢，它显示了中国立场的一个重大变化，就说他们认为和美国谈判已经没有意义了，那还不如主动的中断。对内呢还赢得民心，对未来也显示他的决心。而且呢，我认为是就是中方已经认为，贸易战不达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会妥协的。如果打下去呢，反而会更快的有利于双方重新走回谈判桌。而如果现在就谈的话，反而会达不到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一个呢，我非常同意了，就说是中国呢现在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选择。因为呢，我们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也说过，如果刘鹤这次来的话呢，可能会成为一个拐点，如果他不来的话呢，又是另外一个拐点，所以呢，我觉得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的话呢，这个拐点呢，中国政府呢，就像宋子正先生讲的，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一个选择。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刚才宋子正先生讲到，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如果打下去了，中国呢有一种底气，觉得我们呢就像现在放出话，王岐山据说是说我们吃一年草都能够就是撑下去，都能够活下去，你美国不用我们中国的货物一年的话呢，恐怕你就撑不住了。但是我觉得他低估的一点就在于，以前中国人吃草或者是捏紧裤腰带造原子弹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呢没有坛坛罐罐，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中国呢不仅是国内中产阶级有各种坛坛罐罐会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而且中国政府这个国家它在全世界了有许多坛坛罐罐也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吃草就能停下来的问题。
那么中国对美中贸易战发表白皮书，把贸易战的责任推到美国的身上。那么对此呢，夏明教授他认为，中方的白皮书体现了国务院和习近平的差异。他说：“
是的，我认为这个白皮书呢并不是就是完全的对抗性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白皮书它的导言和结论呢说得很清楚，也是非常的珍惜了中美的这个贸易关系，也是肯定它的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作用。另外呢，我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白皮书呢，它主要是从国务院系统呢出来的，而且我相信呢，国务院的这个决策系统和官僚呢，文官系统呢，他们呢对这个中美关系呢有一个更实际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反映出了国务院可能跟习近平的某些的在政治上的有些差异。所以我觉得白皮书里边呢，其实向美国传递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那么美欧日最近联合声明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剑指中国的意味非常的明显？对此呢，陈破空认为中国被孤立是大势所趋。他说，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一系列的外交这个大戏，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三个这个世界大的经济体啊，他们的贸易代表举行了会谈，会谈之后发表了六点声明，其中的声明就是主要的集中在就是说第三国用非市场经济手段胁迫技术转让，实行不公平的这个贸易，至今没有改正的迹象，对此这个他们感到这个忧心忡忡，并予以这个批评。他没有点名，但这个第三国反复强调，这第三国就是指的中国，指的共产中国。所以这个不仅美国、日本、欧盟是发出了统一的声音，要针对这个实行不公平贸易的这个强迫技术转让的这么一个这个中共的这个作为啊，实行采取措施。而且在这个联大期间发生了其他相关的事件，美国和日本就是日本首相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达成了同意双方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继美国跟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跟欧盟签这个同意了意向性的贸易协定之后又一个重大成果。也就是说世界头几大经济体美国、日本、欧盟已经联手，而且韩国和其他国家也已经加入了美国的阵线，那么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孤立态势啊，就已经大势所趋。只有现在习近平和中共还咬紧牙关，绝不这个回到这个世界贸易规则，绝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这个情况，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事件推出，就是欧盟推出的亚洲战略，叫做亚洲联通战略，这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解读为对抗中共在亚洲的一战，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而且欧盟明确指出，它的亚洲战略、亚洲联通战略这个投资计划是要在亚洲恢复对劳工权益的重视，要恢复各国公平和透明的这个竞争机制，这明显是挑战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对于这个美欧日这个联合声明，复旦大学和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他就认为呢，这个联合声明并不代表是联合对抗中国。他说，
三方一致发表声明呢，也确实是针对中国啊，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三方合作来对抗中国，这只不过是三方对他们共同一致的话题做了一个共同声明。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中国和欧洲也一起发表过就是要捍卫自由贸易、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声明，难道我们说这是中欧联合对付美国吗？包括中国和日本还有很多国家都发表过类似的声明，我们并不能解读为这是要针对某个国家，而是说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这些国家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和看法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美中贸易战急速的升级之际，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警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超过中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连线报道。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急速的升级，那么其中有一个群体就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他们似乎是被夹在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政府之间了，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在伤害他们，他们具体是怎么说呢？
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话，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中国就是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就是说适当的措施来调整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平衡，中国还偷盗知识产权，并强迫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就是转让技术等等。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昨天我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他们就是请来了美国上海美国商会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介绍说，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地方，依然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必须要留在那里，那么你加征这个关税呢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我现在先听听那个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叫季瑞达，他的说法。
But interestingly, for our members, 有意思的是，对我们的成员来说，美国的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要超过中国关税的影响。我想，这并不是政府的意愿。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 基瑞达呢，他在展示的这个幻灯片呢，是美国商会在九月初对其成员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评估是自七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互征关税带来的影响。那么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2000亿的这个关税，美国对中国征的这个关税还没有实施，那么他们呢就是请成员做了一个潜在的评估。那么64%的受访者认为首次的500亿的关税呢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是有63%的人，差不多同等的人认为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二轮关税就是2000亿的这个上升，那么他们有74%的人认为是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报复性的600亿的关税呢，只有就是说67%的人认为是受到了影响。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加征关税之后呢，就生产的那个成本在增加，然后产品的需求减少，还有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他们就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担忧。那么这个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个主席呢叫郑毅，他们说他这次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个特朗普政府，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or us,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is time, one of the messages.
对我们来说，这次来华盛顿，我们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想与他们分享的信息，那就是这些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战略，但不是关税战略，而是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商业问题。
To find realistic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s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他们后面呢，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在华的企业，就是说怎么看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怎么就是说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强迫技术转让啊。我在这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你能发现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商会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48%的企业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中看到了商机，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方面呢也看到了商机。
是，那除此之外，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是非常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开放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那同时在美国国内，他也强调说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对这些在中国有业务的这个跨国企业来说，他们能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他们愿不愿意重回美国？
那就根据他们这个调查报告，估计那个特朗普总统他肯定是有点不满意了啊。就是说那个基瑞达，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华的美国公司有打算转回美国来，然后其中有6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把公司撤离中国，然后18%的受访者说如果想撤离的话是要考虑东南亚国家，所以就是说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撤离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简讯。全球入狱记者人数创下史无前例的新高。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有262名记者因为工作被囚禁在狱中，其中有41名在中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西蒙星期五在联合国一次关于媒体自由的会议上说，囚禁记者是一种严酷的新闻检查手段，这对世界范围内信息的传播有深远的影响。截至2017年年末，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土耳其，有73名记者入狱，中国有41名，其次是埃及有20名。 CPJ 说，超过半数的记者都是因为报道侵犯人权的情况而被囚禁。西蒙说，联合国对此没有发出足够强大的声音，因为联合国的文化是不点名任何成员国。此次会议正值联合国大会之际， CPJ 强调了5名记者的不幸遭遇，他们5人分别来自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和缅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缅甸被捕入狱的路透社记者瓦隆和觉梭，这两个人在2017年12月被捕，当时他们在调查缅甸若开邦印丁村佛教村民对罗兴亚穆斯林的大屠杀。 印度尼西亚当局说，在中部苏拉威西省发生的 7.5 级地震和引发的海啸已经造成至少384人丧生，500人受伤。印尼国家救灾部门的发言人说，搜救人员已经被派往当地，并且补充说，许多建筑物据信在地震中倒塌。地震和海啸切断了电力和通讯的线路，妨碍了星期六的营救工作。美联社的报道说，苏拉威西省横跨一条滨海河流的一座大桥倒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当地的机场是否受损，能否接纳救灾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跟印尼当局联系，并准备好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和地震带上，是全球最常出现灾难的国家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谷歌总裁桑达尔·皮查伊星期五跟美国国会议员进行私下的会晤，向他们解释谷歌的一些受到质疑的做法。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前，在美国国会就社交媒体推特、脸书及谷歌在应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政府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在美国选民当中制造混乱和不和，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时候，谷歌没有派遣其主要负责人出席听证会。这一局面导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的谴责。卢比奥说，谷歌傲慢无礼。眼下可谓谷歌的多事之秋。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抱怨谷歌公司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操纵其搜索结果以压抑保守派的观点。谷歌则否认出于政治考虑操纵搜索结果的展示。此外，特朗普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探寻美国政府监管部门可否调查谷歌是否利用其搜索引擎以及电子邮件服务、视频分享网站、油管和互联网浏览器的市场占有份额的优势来阻碍竞争。一些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觉得谷歌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研发了一种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信息封锁的搜索引擎。他们称，这种引擎是专门为了满足中共政权的要求而为中共政权量身打造的。谷歌在2010年为了拒绝继续参与中共政权的信息封锁和审查而决定退出在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业务，并为此赢得了众多的中国网民的好感。如今，谷歌看似按照中共的要求考虑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许多网民哀叹谷歌放弃了他的宗旨，由不作恶变为要作恶。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摆开架势，要在全球安全和价值观领域跟美国一决雌雄的心态和言行日益明显，西方国家对北京的意图日益感到担忧的大形势下，谷歌计划以服从中国信息封锁的姿态和产品重新进入中国的前景，也引起美国国会的警惕。星期五，在皮查伊与国会共和党籍议员的私下会晤中，谷歌重返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问题也在讨论议程当中。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发表声明说，谷歌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其搜索引擎结果的人为操控的问题、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反竞争的行为，以及与中国这样的压制性政府的商业交易等等。皮查伊先前表示，他也计划在华盛顿期间会晤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他说，这些会晤将是谷歌与国会保持接触的长久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今年就在国会作证七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正在为西方制裁长期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更坏的形势做准备。俄罗斯财政部组建了应对西方制裁的专门机构，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的储存外汇现金。不过有分析认为原油价格仍然很高，普京政权有很充足的储备资源跟西方较量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财政部最近表示，已经组建专门机构应对西方制裁。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协调政府各部门的行动，制定措施回应制裁的限制，降低制裁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企业公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由一名年轻的金融专家担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强调，未来几年将不会轻松容易。随着西方制裁的不断深入，俄罗斯担心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可能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外汇转账尤其是美元转账服务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首次启动次级制裁对中国军方的军备采购机构领导人制裁后，俄罗斯对此高度关注，许多俄罗斯学者专家在讨论中俄的军火交易的结算方式，为了避开美元，很可能倒退回上个世纪90年代时的易货贸易的方式。莫斯科还担心，俄罗斯军火的其他潜在买主也都将受到波及和影响。俄罗斯媒体不久前曾经报道，受制裁影响，印度曾暂停了几笔采购俄罗斯武器的美元支付款的转账。一些俄罗斯专家说，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俄罗斯同每一个武器买主合作时，为了避开制裁，都要设计出一套单独的转账结算方式。制裁也导致俄罗斯卢布汇率最近大幅下跌，为了防备出现外汇挤兑浪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美元结算方式遭冻结，俄罗斯各家银行开始囤积大量的外汇现金。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的资料说，仅在七月，俄罗斯银行业已经准备了相当于21亿美元的外汇现金，其中主要是欧元现金。这一数字打破了2014年以来俄罗斯银行业手中储存的外汇现金数额的记录。当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西方制裁，再加上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卢布贬值，很多民众纷纷从银行中提出存款，抢购各种商品。为了回避制裁，俄罗斯官方最近不断呼吁在贸易和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去美元化和减少美元结算。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说，他们为此已经制定了一套计划和其他的对付制裁的应急方案。他说，如果形势紧张，能够保证储户从外汇账户中取出存款，但是存款是否是原来的美元或是欧元则无法保证。科斯金的这番话引起了俄罗斯中产和富有阶级的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外汇存款有可能不是欧元或是美元，而是按照较低的官方汇价计算出的卢布。为了稳定民众信心，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稍后出面表态说，俄罗斯有足够的外汇和其他资源来保护储户的利益。媒体和许多政治学者说，英国指控俄罗斯涉嫌毒杀在英国的俄罗斯前间谍后，随着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越来越水落石出，西方很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被英国通缉的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个人的真实身份目前已经被媒体公开，这名出生在远东阿穆尔农村的俄罗斯特工的真实身份是俄军军事情报总局的上校，他因为参加了在车臣和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行动，曾经被普京授予俄罗斯英雄的称号。不过一些乐观的经济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经济虽然高度官僚化和垄断，但仍然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因此俄罗斯经济能够灵活和很快适应各种制裁。此外，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和经常账都没有赤字，外债也很少， 原油价格目前更处在超过每桶80美元的高水平，普京政权有非常大的资源储备同西方较量下去。金融分析师拉祖法耶夫说，最近几天俄罗斯金融市场形势已经稳定。他说，现在卢布的汇率已经稳定了下来，恐慌情绪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在8月和9月上旬的那段时间里，对外汇的需求量的确非常大。拉祖瓦耶夫说，油价仍然非常高，经济不太大可能出现非常大的下滑，民众更不应该承担制裁所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和英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关闭之后，主要招收西方外交官和外籍人士子女，有几十年历史的圣彼得堡英美学校几天前停止工作。在俄罗斯的美国商会说，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不再延长圣彼得堡英美学校的校舍的租赁合同。以色列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说，在这所学校上学的他的11岁的女儿和其他几十名学生目前都待在家里，家长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流亡海外的中国裔作家廖一吾星期四在纽约获颁扰乱安定感冒风险勇敢作家奖。获得这个奖项提名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出席了这个颁奖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举行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00周年晚宴。晚宴上获奖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奖励他为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位是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一吾。许多纽约的外交界、人权界名流出席了晚宴，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廖一吾说，这个奖的名字取自哈维尔第一本英文自传书名，翻译成中文叫《扰乱安定奖》。
很多异议分子都是以这个被判刑入狱的，那么就说就是他就是捷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起码就是在那个罪名上面，他们还是有这个相通之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就在于我多次行刑滋事。首先，
1989年6/4凌晨朗读大屠杀，买通黑社会逃离中国，执着营救刘晓波、刘霞，是廖一吾列举的他的三大刑讯滋事。但此刻，他想到了许多仍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刑讯滋事者，
因为他们在那个刘霞被放的第二天。他们判了那个秦永敏，秦永敏也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而且65岁的人，他们居然是判了他13年。
还有6/4天网创办人第三次坐牢时以肾衰竭的黄奇，
他80多岁的老母亲，然后举着一个牌子，要求释放他，一个80多岁的一个母亲为他的55岁的儿子这么呼吁，而且这个儿子他那个遗嘱他就已经写了。
洞悉中国社会黑暗的底层访谈者的作者廖一吾说，他们是走不出这个监狱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办法，而且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会逐步被人忘记。
正是基于这样的悲观，他觉得作为历史记录者在绝望中做着有意义的工作。7年前在多次被阻挠前往海外领奖后，廖一吾逃离了中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愚蠢的皇帝，而西方的错误是成就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
最后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些政客，就是争相就是讨好，争相就是想获得这个市场。最后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小波，他一方面是寻道，一方面成为这种资本主义，就是那个在中国寻求市场的这么一个 这么他就这么死了嘛，就是这个，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还是感谢那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他说今天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政治在教育营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那儿搞毛文革。
这个是那个毛泽东的那种那种学习班的一种翻版，就是一种洗脑。
他批评教宗跟北京签协议是与魔鬼做生意。
一个神职人员他偏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廖义武六四事件后因写作大屠杀入狱四年，在狱中他秘密写成六四证词。2011年逃离中国后，他在海外出版了英文版的《上帝是红色的》，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他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是星期三首次来到纽约参加刚刚提到的这个颁奖奖项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晓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晓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1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义武说，刘晓波去世后1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意思说就是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义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义武。之后廖义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义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战，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8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